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现在是4月20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白宫发言人说，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立场和美国趋向一致。美国国务卿泰勒森说，对伊朗北韩的战略忍耐政策已经失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问埃及，推进美国和埃及的关系回暖。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郭文贵之前，中国当局曾经表达忧虑。台湾外长说，中国因素是蔡英文政府新南向政策的主要挑战，虽然取得初步成果，但是台湾的外交资源逐年递减，可能影响到政策持续。
积极展开与新南向国家的关系，虽然获得各国高度的关注与欢迎。
台湾外长李大为星期三在台湾立法院表示，中国大陆仍然是台湾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无可回避的首要挑战。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节目的下半部分，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晓玲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赛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本月较早时候会晤之后，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表态更为积极。此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对北韩近期的核项目和导弹项目发展的动向表示严重关注。斯派塞说，从外交的整体意义来讲，中国继续作出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一致的表现，这个是积极的。他说时间会证明一切，不过美国在压制北韩问题上看到了团结的努力。
I think it's encouraging to see China continue to move forward and join us in this effort to.
斯派塞说，看到中国将继续和美国一起在控制北韩上作出努力，这个是令人鼓舞的。他说川普总统在海湖庄园和习近平主席开始建立起来的关系明显表现出了积极的迹象，中国仍然对北韩具有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所以看到中国向着这个方向发展是很重要，看到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是一个积极的迹象。北韩官员最近多次放话，表示会再次进行核试验和更多的导弹试射。另外，朝中社最近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出席的一场军队文艺演出，播放了一段北韩导弹摧毁美国城市的类比的视频。对此，斯派塞说，这个不是北韩第一次使用宣传工具，美国不会每次都作出评论。斯派塞还说，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仍然将会驶向朝鲜半岛。川普总统上个星期二宣布，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将会驶往朝鲜半岛，但上个星期六美国海军公布的照片显示，这个战斗群还在印尼海域。斯派塞说，美国所要传达的信号并没有改变，美国仍然将展示实力和对盟友的安保承诺。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责成国家安全委员会重新审议就伊朗核专案达成的国际协议，评估终止对伊朗制裁是否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美国国务卿特勒森表示，川普政府将会对美国历届政府的对伊朗政策进行全面的评估。他说这次评估必须面对伊朗构成的所有威胁。他补充说，很明显有很多威胁。特勒森提及伊朗继续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权以及对以色列的长期敌视。他说德克兰有着世界上最恶劣之一的人权纪录。针对国际社会达成的名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伊朗核协议，特勒森说该协议未能够达到伊朗去核的目标。特勒森罕见地在国务院面对媒体说，这个协议代表着过去相同的失败政策，这些政策导致美国面临目前急迫的来自北韩的威胁。川普政府不打算将伊朗问题交给未来的政府，证据很明显，伊朗的挑衅行动威胁美国这个地区甚至是世界。 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星期四抵达埃及访问，延续川普政府执政首个百日期间，华盛顿同开罗之间关系逐渐回暖的形势。马蒂斯国防部长是预计将会同埃及国防部长苏卜希以及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塞西总统本月较早时候访问了白宫，他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2009年接待穆巴拉克总统之后首位来访的埃及领导人。2011年发生的政治巨变导致穆巴拉克被废绝，开始的年年的动荡局面使到奉行集权的前将领塞西上台掌权。预计马蒂斯将会推动正是苦于应对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的埃及在本国的西奈半岛甚至一些城市地区频受恐怖威胁的情况下保持对反恐的严厉的态势。美国之音中文部在4月19日星期三直播了对中国富商郭文贵的专访，直播时间是一个多小时。中国官员在美国之音4月19日对郭文贵的专访直播前向美国之音表示过担忧，但拒绝了在专访过程当中或者之后对郭文贵所讲述的内容进行反驳的提议。郭文贵过去曾经作出中国高层官员或者家人控制秘密公司或者商业的指控，他在专访前也说他会提供中国高层领导人贪腐的核弹级的爆料。他星期三的专访当中是爆了很多的细节，但是这些指称还没有办法得到证实。郭文贵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直播的专访当中还说，国际刑警组织逮捕他的红色通报是出于政治动机，目的在于阻止这次的专访。在美国之音直播郭文贵专访的前一日，中国外交部证实国际刑警组织星期三发出逮捕中国亿万富豪郭文贵的红色通报，但是没有给出他所涉及犯罪的具体内容。而中国官方证实近日连续爆料中共高层复杂关系和领导人家族涉嫌敛财内幕的富商郭文贵受到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美国之音就此事咨询了国际刑警组织，这个组织在4月19日回复说，红色通报是应成员国根据有效的国家逮捕令提出的要求，而由总秘书处发布的临时逮捕一个人等候引渡的要求，不是国际逮捕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克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克 40.73 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种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有法国学者呼吁美欧合作应对中国，我们会报道美国商界期待美中的所谓百日计划能够放松中国市场准入，以及中国因素挑战了台湾的新南向政策。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有三方学者认为台海关系现在是冷和稳定很重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中台三方学者认为台海关系现在处于一个冷和状态，维持稳定是未来几年可行的目标。这个是美国对外政策全国委员会在星期三公布的台海关系年度三方座谈的重要结论。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在为期两日的座谈中，来自美国、中国与台湾的三十几位研究学者表示，台海关系过去六个月因两岸共识问题陷入持续僵化的局面，目前是冷和状态，但双方都表现了克制，因为都聚焦内部议题。马英九时期签署的20项交通、经贸和执法等协议因此继续悄悄地执行，两岸并在日常事务中找到了务实方法进行合作，比如春节增加包机，允许台湾疾病控制中心代表前往大陆观摩禽流感的处置，交换服刑人员以及执法法庭判决，转移资金等。今年一季度，两岸贸易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9%， 四十几万的大陆游客赴台旅游，人数虽然有所下降，但社会与经济交往持续进行。有大陆学者表示，虽然蔡英文总统不公开承认九二共识，但是除了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通电话外，基本避免了挑衅性的举动，而且内阁成员宣称两岸协定不属国际协定等，因此蔡英文的表现好于预期。台湾学者亦都认为，蔡英文上任后一直很小心， 面对来自深绿的强烈批评，未有撤换立场温和的国员，并对国民党提案没有多大区别的两岸事务监督议案表示了支持。因此台海关系虽然处于低潮，但是并没有向危机的方向发展。台湾学者同时希望大陆学者不要只是从两岸关系角度看待台湾，将过渡期的司法和其他目前问题看成是渐进式台独。他们同时对美国总统川普的台湾政策缺乏清晰度表示担忧，担心这个政策会成为美中经济谈判的筹码。一位熟知蔡英文的学者认为，大陆方面对蔡英文一直存在很深的误解。他指出，蔡英文在伦敦经济学院度过的日子对他的思想有最重要的影响。他其实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位社会党人，不是独立促进人士。与会的美国学者指出，美国对台政策应该继续以美国利益为根基。后者在一中政策、台湾关系法案和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中得到体现。台海稳定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对台湾地位问题不持立场，但坚决必须和平解决。美国将继续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美国学者同时对大陆方面在国际空间持续打压台湾表示担忧，包括北京与圣多美以及普林西比建交等等。他们表示，美国会继续争取台湾在世界卫生大会等国际组织中的有意义的参与，鼓励两岸展示耐心、灵活性与创造力，找到恢复对话的途径。美国同时会以共同价值为基础，继续与台湾发展强有力的经济与文化关系。三方学者对台海持续的稳定表示欣慰，又警告这种稳定十分脆弱。他们担心，由于双方严重缺乏互信，又没有官方的对话，一旦发生意外，比如军事事故，美台之间的高层交往，或者蔡英文发表有关台湾主权的挑衅性声明等，就会使台海稳定很快遭到破坏。大陆学者告诫，没有九二共识，台海稳定就没有保障。有大陆学者指出，台海的冷和正在转向有限的对抗，维持目前脆弱的稳定可能是未来几年最好的期望。一位国民党籍的台湾学者说，两岸缺乏对话，使发生错误的容忍空间变得十分狭窄。三方学者因此希望继续维持台海的稳定，因为靠打破九二共识的僵局来恢复两岸官方对话将会更加困难。他们指出，两岸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应该持续甚至加强，大陆方面应该释放经济善意，以及双方进行二轨会谈，这个应该是增加两岸互信的重要举措。台湾民进党如果能够冻结或者放弃台独党纲，或者直接明确的解释执行中华民国宪法的具体内涵，可能是打破目前僵局的最有效的方法。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台湾外长说，中国因素是蔡英文政府新南向政策的主要挑战，虽然取得初步成果，但台湾外交资源逐年递减可能会影响到这项政策的持续。有在野党的立法委员认为，新南向政策或者是台湾经济发展的方向。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
2017年是蔡英文总统新南向政策的行动年，台湾外交部资料显示，东南亚来台湾的游客人数一年来大幅成长。截至目前，台湾和新南向目标国签署八项双边经贸协议，互访和人员交流往来热络。不过，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星期三在立法院表示，中国大陆仍然是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无可回避的首要挑战。
积极展开与新南向国家的关系，虽然获得各国高度的关注与欢迎，但是
李大为说，积极展开与新南向国家的关系，虽然获得各国的关注和欢迎，但是中国大陆因素仍然为台湾推动政策的时候面临的主要挑战，尤其是区域各国和台湾交往的时候，不免顾虑中国大陆的态度和立场，部分国家甚至自我限缩和台湾的交流。李大为说，由于柬埔寨国家领导人对台湾有成见，新南向政策在柬埔寨的的确确并没有进展，在泰国似乎亦都成效甚微。另外，同中国在海外 大大咁样花钱相对照，台湾新南向政策受台湾财政因素影响，外交资源逐年递减，导致对外工作，其中包括侨务工作，似乎顾此失彼。东南亚之外的地区甚至有侨领为此专程到台湾抱怨。
今天人家为什么飞机坐回来，就来投诉他们的感觉，你们不重视，你们放弃了。
国民党立委吕玉玲话：今日外地侨领点解坐飞机翻嚟投诉呢？佢哋感觉并唔受到台湾嘅重视，台湾放弃咗佢哋。吕玉玲委员认为，所有海外嘅，无论系欧美嘅，亦或系东亚，政府都要将侨务工作顺利推动。
像新南向政策，是蔡政府一个非常重要、指标性、旗舰性的建设的一个政策方向。
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话，佢谂新南向政策系蔡政府指示性的政策方向，其中包括的不单止是外交或者是政治上面的，重要的就是这些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方向。徐永明说他觉得还是要给蔡政府一些时间来到观察，不过台湾比较关心的就是各个机构之间是不是有一个整合性。蔡英文政府执政一周年前夕，台湾继续通过各种方法强化新南向政策的实施，深耕目标国，譬如在台湾为东南亚侨商举办南言人才博览会，现场或者试行给予泰国、汶莱、菲律宾国民的免签，以及开放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等国的商务人士来台湾的电子签证业务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台北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美国商会在4月18日公布的年度报告当中，呼吁川普政府应该要在同中国的贸易谈判当中，将主要的精力放在放松中国的市场准入上。美中两国元首今年4月初在佛罗里达州的口湖庄园举行首次的会面之后，宣布双方将会制定一个解决贸易失衡的百日计划。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外界预测中方好可能会在相对容易的农产品以及是金融投资领域对美国企业开放更多的市场，但一位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高官表示，美中贸易谈判应该是着眼于解决根源性问题，否则将会只能够是治标不治本。代表着850家会员企业的中国美国商会在2017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当中表示，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仍然受到不公平限制，外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环境被认为是正在恶化，加上中国经济放缓，2017年可能是美国在华企业几十年以来最具挑战的一年。报告仲话，中国响开放市场方面步履蹒跚，响某啲嘅方面甚至系反其道而行。高达60%嘅美国企业对未来3年中国加大开放市场力度缺乏或者系几乎系冇信心。中国美国商会嘅报告仲表示，中国公司能够响海外自由开展业务，而中国持续限制外资企业响中国投资，待遇严重不对等。报告说，美国应该动用战统当中的每一支箭，来确保中国提供公平的商业竞争环境。在4月初，在海湖庄园举行的首次川集会之后，北京并未向外界预期的这样在贸易方面向华盛顿作出任何具体的承诺。相反，双方是宣布要谈判制定一个百日计划，也就是要拿出一个为期100日的具体行动方案，解决长期以来美中之间棘手的贸易问题。目前美中双方都没有公布相关的谈判目标、进展以及细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主任蔡利科就是表示，美中对百日计划的目标各不相同。蔡利科表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个百日计划可能会包括要求美国取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限制措施，不对中国商品单方面提高关税，专门针对中国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还有要求美国支持并认可中国的一带一路。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的时候曾多次表示，要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包括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以及是对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但是蔡利科表示，美国企业并不希望美国限制进口中国产品，从而引发美中贸易战。相反，他们想要的是美国政府采取行动，让中国全面开放市场，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蔡利科认为，美国企业特别期待的是中国同意取消一些贸易以及投资壁垒，无论是在云服务、数据本地储存、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还是因为政策制定缓慢或者不透明所导致的外国公司完全无法进入的领域。在上个星期，川普在自己的推特上表示，美国有意将中国支持向北韩施压作为贸易上让步的条件。川普的推文说，他已经向中国国家主席解释过，如果他们能够解决北韩的问题，他们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上会得到更多对中国有利的东西。川普的这番的言论令到美国商界担心，美国企业恐怕成为了川普政府和中国谈判的筹码。前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吉莫曼批评说，川普将贸易和北韩联系起上来的做法是外行，充其量是场莫名其妙的讨价还价。现时的问题是，美国要放弃些什么来换取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协助。前美国贸易官员蔡利科说，川普总统在候选的时候和川普总统上场之后，在贸易上对中国的态度是有了明显变化。蔡利科表示，之前主张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人物，譬如是纳瓦罗以及是班农等鹰派人物，在声音看上去正在被白宫内边的更加温和的声音取代。中国美国商会现任主席蔡瑞德建议，美国政府在与中国的谈判当中动用战统中的每一支箭。他表示，如果要作出某种的权衡，美国可能会失去了帮助美国在美中经济关系当中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部分动力。在去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高达3470亿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一名研究中国同欧洲关系嘅学者日前表示，美国同欧盟需要协调政治与经济战略去应对中国嘅全球影响。合并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喺华盛顿嘅报道。
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与欧洲中心嘅访问学者陆克4月18日喺华盛顿表示，美国与欧洲目前喺中国政策方面缺乏合作。陆克曾经担任法国国防部长高级顾问。他说，美国和欧洲在应对中国上还未有任何协调。美国现在政府缺乏人力，还未有建立清晰的中国政策主线。在欧洲，英国脱欧进程才刚刚开始，多个国家即将举行大选，政策前景亦都不明朗。陆克说，本届美国政府是否愿意与欧洲合作应对中国，大家还拭目以待。很显然，美国正在试图与中国接触，任何接触都不是件容易的事。陆克本月较早时候在日经亚洲论坛撰文指出，在目前西方反全球化浪潮中，欧洲和美国的公众舆论都趋向反对全球自由贸易，并将矛头齐齐指向中国，将中国看作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去年五月，欧洲议会通过决议，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陆克透露，欧盟官员认为这个是受到了欧洲日益增强的民粹主义的压力。陆克认为，美欧联手的原因之一是为了维护国际规则。他还说，美国与欧盟的共同利益是一方面在于经济繁荣，一方面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后者不一定是中国想要的。陆克说，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应该成为一个不可谈判的领域，尤其是在航行自由领域。他说，如果中国希望推进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就必须遵守这些规则。当你看到在有关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海牙裁决的这个案件中，中国拒绝接受仲裁，这个讲明了中国十分抗拒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陆克说，欧洲和美国都担心中国公司的海外收购行为。中国国有企业和欧美企业在彼此市场都没有受到平等和对等的待遇。陆克指出，欧盟缺乏一个好像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这样从国家安全角度审查外国投资者的机构。陆克说，欧盟整体而言没有一个好像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这样的机制。一些欧洲国家建议欧盟应该建立一个这样处理外国直接投资和敏感领域的机制。今年二月，法德二三国的经贸事务官员联合呼吁欧盟委员会， 建议重新修订欧盟关于外国投资的法令，防止敏感技术信息流向非欧盟国家。外界认为这个建议是针对中国的。中国一家企业去年收购德国半导体公司爱思强受了。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当时曾干预这项收购计划。陆克建议欧盟还应该建立机制，保证经济领域的互惠和平衡。他说很多欧洲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准入方面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发展几乎停滞。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的前官员以及专家学者有44人联名致函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释放台湾的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台湾执政党立法委员就表示欢迎，在野党立委就希望政府展现更加积极的作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被中国关押已经超过一个月，中国方面至今仍然不愿意透露李明哲人在何处，亦都唔同意李明哲嘅妻子前往探视。目前包括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司徒文等44位美国前官员以及专家学者，共同发表一封给习近平的公开信，内容指出中国官方并冇根据两岸协议喺24小时之内通报家属有关事项，已经侵害李明哲的人权。李明哲身为人权工作者，试图强化中国和台湾的沟通交流，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指控和事实有很大的差距。这封信亦都要求习近平协助保障李明哲的人身安全，尽快释放李明哲返回台湾，因为对于台湾和全世界支持法治和人权的国家来说，任何冗长的拘留或者是法律程序都将会持续损害中国的形象。台湾媒体还报道卜瑞哲在华盛顿出席一项研讨会之后表示，如果美国政府能够低调介入协助李明哲获释，将会是一件好事。李明哲的妻子星期四原本计划拜访加拿大驻台办事处，并且随后举行记者会，不过就临时宣布推迟。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宜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欢迎美国各界的协助，台湾方面亦都应当尝试各种方法将李明哲营救返台。
李明哲是中国通过了这个反 NGO 的一个条款之后第一个被因为这个条款
蔡宜瑜说，李明哲是中国通过反 NGO 条款之后第一个因为这个条款被捉被羁押的台湾人，这些对台湾来讲是很大的震撼。他们还是再次这样强调，中国既然自诩是世界的强国，也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不能够用这样不文明的方式羁押任何的人。蔡奕如委员还说，在两岸关系如此紧绷的情况之下，中国还去羁押李明哲，亦都无法说明李明哲人在何处以及受到何种的待遇，这些对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来讲都是无法想象的事。中国2016年正式通过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办法，并且在今年1月1号正式生效。台湾国安局副局长周五美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证实，中国方面就是依照这项办法羁押李明哲。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柯志恩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李明哲的家属必须透过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协助来到进行营救，这些对台湾政府形象将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那我们其实比较关切是我们的蔡政府在这样的角色当中，毕竟李明哲是我们的台湾的合法的一个公民。
柯志恩说，他们比较关切的是蔡政府在这样的角色当中，毕竟李明哲是台湾的合法的公民，台湾的总统对于合法的公民被中国大陆拘留，蔡政府到底采取的明确的措施是什么？大家可以同你家属对于这件事情的焦虑，但是他们完全看不到政府无论是从明确性或者是暗地里对家属做了些什么的动作，他们目前完全是一无所知。柯志恩委员还指出，蔡政府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展现善意，重启两岸沟通管道，否则以目前这种双方并没有互动的情况来看，要营救李明哲根本是不可能。 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民进党中常会上面表示，将会尽力令到李明哲早日平安返回到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据最新的调查显示，中国民间因为萨德导弹问题采取的抵制措施，令到多数南韩驻中国的企业陷入困境。中国向有争议地区定出标准地名，引发流亡藏人批评。阿森要求美国政府豁免恢复在俄罗斯开采石油。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最新的调查显示，中国民间因为萨德问题采取的抵制措施，令到多数南韩驻中国的企业是陷入困境。中国学者建议政府转变对北韩的友邦立场，改善同南韩的关系。南韩中央日报19号说，南韩同中国因为萨德问题关系降温之后，南韩产业研究院同大韩商会北京办事处与南韩驻中国商会对进军中国七个行业的218家的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显示，中国政府强化了外企的相关的规定，导致需求减少。受此影响，66%的南韩驻华企业说，随着最近韩中关系的恶化，切身感受到的有关的影响。其中物流产业和汽车产业受冲击最严重，分别是高达87%和82%。南韩产业研究院产业统计分析本部研究委员闵成焕对南韩中央日报解释说，很多企业切身是感受到在南韩政府作出部署萨德决定之后，中国政府的态度有所变化。这种情况令到学界担忧。纽约时报19号说，中国著名韩战学者沈志华近日表示，分清敌友在北韩问题上同样重要。他指出，朝鲜半岛危机日益恶化的根源是北韩核问题，后者是北韩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国的根本利益是边境稳定，向外发展。自从北韩核问题出现之后，中国的周边环境就难以稳定。因此，中国和北韩两国的根本利益是存在着冲突。中国上个星期公布了中印两国有争议的亚努纳克尔邦，也就是中国称为藏南地区的六个地方的地名。藏人行政中央委员表示，这个举动显示出北京对达赖喇嘛出访争议地区感到紧张。有学者表示，中国政府此举并无合法性。位于印度北部山城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星期四批评中国发布亚努纳克尔邦六个地区的标准化地名的举动。亚努纳克尔邦是敏感的边境地区，中印两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存在争议。中国称该地区为藏南。中国外交部星期三话，这个决定是行使合法权利的正当举措。藏人行政中央议会议员卓马次仁话，北京的这个举动显示出中国政府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本月到访这个中印边境地区的争议地带是感到紧张。藏人行政中央议会的议员卓马次仁说，他认为这个完全是疯狂的行为。那片土地是印度的组成部分，对他来说，比那里的六个地方明明是完全讲不通。但这个显示出中国领导层的一种紧张的情绪。自从达赖喇嘛专者访问阿努纳克尔邦之后，中国方面就有很多的强烈的抗议。西藏政策研究所主任土登桑培表示，中国的举动并没有丝毫的合法性。据美国媒体星期三报道，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要求川普政府在美国对俄的制裁当中获得豁免，以便能够同俄罗斯一家合作伙伴恢复在黑海地区的石油开采。这项要求可能会招致美国官员更加严格的审查，因为这项要求可能会招致美国官员的是因为埃克森和俄罗斯国有能源公司俄罗斯石油的这项交易是埃克森公司前总裁现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亲自谈判达成。蒂勒森五年前同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俄罗斯官员艰苦达成的项与俄罗斯石油之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合资交易，价值是几千亿美元。 俄罗斯石油阿克森团队此前已经在北冰洋的克拉海进行钻探，但随着克里姆林宫从乌克兰兼并克里米亚，前总统奥巴马2014年对莫斯科实施制裁，这项工作是被迫停止。该能源集团原本已经同意在西伯利亚和黑海的深水区寻找页岩油，这个正是阿克森公司目前寻求获得制裁豁免的区域。一则消息最早由《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目前美国政府的美国财政部和阿克森公司都未有对此发表评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在2016年的大选，绝大多数的亚裔美国人当时是投票支持民主党。我们会报道便携医疗诊断仪终于可望在几年后上市。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专家认为对抗中俄的宣传攻势，美国应该要重视国际广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俄罗斯和中国不断加大对外宣传攻势，美国怎样能够打赢这场宣传战呢？有专家认为美国可以借鉴过去经验，重视美国国际广播等公共外交方式。不过他们亦认为在大多数美国人反感政府支持的宣传，以及美国国内出现文化和政治分歧的情况之下，美国内部需要向世界传递什么信息，以及怎样去传递这个问题上是需要达成一致。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朗在星期二的一场讨论会上表示，俄罗斯和中国的执政当局在信息战略上的一个相似之处，就是以中东地区以及其他地方的动荡为由，为自身的专制统治证明。
They're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chaos and the instability。
布朗说他们都是在利用大中东地区以及其他地方发生的混乱、不稳定以及是脆弱性，以此为理由证明专制确实是要比发生混乱以及动荡要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波士顿学院教授贝里斯表示，中俄两国在信息战上既是借鉴他们过去的宣传模式，亦都深谙美国的沟通以及是媒体理论。这两个国家都是在耗费大量资源在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进行宣传活动。布里斯说，俄罗斯主要是利用一些民主国家出现的问题以及是裂痕，试图激化矛盾，中国则是不断宣传中国的伟大，并且在这种的神话语言之下尽可能地压制对中国的批评。今年年初，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以中国环球电视网的新名称向全球广播。来自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波特曼表示，中国每年在对外宣传上面的费用高达几十亿美元，而俄罗斯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每年在华盛顿分台的花费就达到4亿美元。哈德逊研究所星期二讨论将中俄两国的对外宣传以及是伊斯兰国的信息战相提并论，认为美国目前面临三面作战的局面，但是美国的反宣传行动面临挑战。贝利斯说，美国的宪法保证言论以及是媒体自由，因此美国是无法干涉俄罗斯和中国在美国的新闻采编以及是新闻报道。而在另一方面，他就指出，在经历了二战以及冷战的宣传之后，很多的美国人对政府支持的宣传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为了应对外国政府的信息战，美国在去年年底签署生效的2017年国防授权法当中，是包含了一项反假消息以及反宣传法案，要求国务院协同国防部成立一个新的全球接触中心。这个机构在2016年3月设立的时候，最初的职能是应对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宣传攻势。贝利斯认为，历史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比如在二战以及冷战的时候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美国国际广播，但是很多的美国人对此却并不清楚，或者是认为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贝里斯表示，虽然在信息时代美国商业媒体以及是互联网能够为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带去很多的信息，但是这些并不足以应对外国政府的宣传。
Most of what people access from...
贝利斯表示，大多数人从美国媒体上获得的是娱乐，他们的商业新闻媒体倾向于去利润丰厚的市场，其中的原因是可以理解，他们没有其他的语言的播报，没有其他语言的节目，互联网的确是以很多的方式将公众联系在一起，但是专制政权学会了如何控制网络，中国就是将互联网控制起来，而且做得是特别好。而此外，网络上的很多信息资源都是英文，但有很多的人是不懂英文。他所说的美国国际广播是包括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等由美国政府支持的新闻机构，这些机构在冷战的时期向苏联境内的人提供未经过过滤的新闻，爵士音乐以及反共产主义宣传，被认为是对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功不可没。戴维·恩索尔在2011年到2015年期间担任美国之音台长，他就是这样说。
So that's an enormously powerful, enormously powerful formula.
恩索尔表示，这个是一个有巨大能量的机构，却是面临着资金不足的局面。在他担任台长的四年时间以及他的继任者领导的一年时间里面，美国之音的观众人数增长了 50%， 但是在那五年当中，每年的实际预算都是在减少。他还说，美国之音受众人数的增加不单只是社交媒体等媒体技术带来，更加是公众的需求，因为公众想要获得更加可靠的信息。不过在美国需要应对外国宣传机器的时候，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美国国际广播不单只在资金上捉襟见肘，亦都受到了美国国内一些人士的质疑。贝里斯表示，美国之音近来遭受到左右夹击，左派认为美国之音是政府宣传工具，感到它是反感，而右派则认为美国之音的作用太远，不够锋芒不露。贝里斯说，他不否认美国之音确实是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在这个政府支持的新闻机构当中，确实是拥有很多优秀的非英语类节目，向世界展示美国观点。贝里斯认为，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美国国际广播有五项的使命，首先是客观公正的报道播报语言所在国家的本土新闻、国际新闻以及是美国新闻，其次是真实讲述美国的故事，包括美国的社会、文化、政治和制度，这个既可以应对外国有关美国的敌对宣传，亦都可以矫正美国娱乐节目所传播的扭曲的美国社会图景。而第三个使命是类似于公共外交，即是维护和解释美国的政策，展述美国的基本原则、理念、利益和意图。他认为这三项使命是美国国际广播的核心使命，具体体现在美国之音的宪章当中。他还说，另外两国的使命是信息攻势以及是民主促进。不过他认为信息攻势是军事用语，其中还有在必要的时候进行信息欺骗的可能性。一旦进行了欺骗，即是会丧失信誉。而另一方面，美国在其他的地方推动民主的行动，正在成为了一项越来越艰巨的任务。贝利斯坦言，美国内部在文化及政治上出现的两极分化，令到公众向世界传递哪一种美国观点，以及是运用哪一种的方式传递这些观点的问题上面难以达成一致。保守评论网站的乔舒亚·威斯罗在一篇文章当中指出，当川普政府指责假新闻的时候，就有人担心哪一个能够决定什么是假新闻，哪一个同样亦都会有人怀疑。在美国政府支持的反外宣的宣传当中，由哪一个来决定什么的新闻观点是准确的，以及是支持美国的。威斯罗还说，保守派人士是否能够信任奥巴马政府，或者进步主义人士是否能够信任川普政府，政府集合的资金的反外宣传项目当中向世界宣传的是一个他们所信仰的美国版本。 马萨贝利斯和哈德逊研究所的布朗认为，美国只有明确的自身的核心利益，以及是需要对外传播哪一种的讯息，才能够有效地制定战略，应对中俄以及是伊斯兰国的讯息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科幻电视剧和电影《星空奇遇记》里面的系列，一名医生能够拎着手持的装置362去检查人类的生命体征，并且诊断疾病。现在这个幻想可以成真了。医学设备竞赛高通362大奖挑战着科学家去开发类似362的设备，改善全球医疗服务。最近在美国洛杉矶，主办单位公布了从全球300件竞赛作品当中获奖的赢家。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的报道。
Team Final Frontier Medical Devices.
I'm still in shock. Still don't believe it. It's really been a wild family reunion.
高通362大奖首奖得主巴兹尔·哈里斯说，他还是震惊之中，仲係不敢相信，呢啲真係喺過去五年以嚟每個週末同夜晚瘋狂嘅家族聚會創造出嚟㗎。呢支由急診室醫師巴茲爾·哈里斯同佢嘅專精於計算機科學、醫療同衛生政策嘅家人，加上佢哋嘅朋友組成嘅隊伍，通過研發呢個行動醫療診斷設備，贏得咗$2,600,000。他们是受到了星际迷航电视剧和电影系列里面的362启发的。
When I got involved in the competition, it's a crazy idea. Build a tricorder. So, who's going to listen to you?
高通362大奖首奖得主巴兹尔·哈里斯说，当他开始参赛的时候，研发362是一个疯狂的主意，所以除了你的家人，还有谁会听你讲这些东西？这个名为Dexter 的设备包括一些非侵入性的感应器，用来搜集一个人生命的体征、个体化学以及生物机能。这些感应器还能够诊断多种疾病。哈里斯的团队不是唯一一个获得高额奖金的队伍。
The second highest performing team of the Qualcomm Tricorder X Prize is Dynamic Biomarkers Group.
获得高通362大奖第二名的就是动态生医指标团队。动态生医指标团队成员是来自台湾、中国以及美国，因为研发 DeepQ 这个医疗设备，他们获得了$1,000,000的奖项。这项设备的研发是受到传统中医望闻问切的启发，他亦都能够诊断多种疾病，他可以监控生命体征，具备血液和尿液检测的装置，还有两个摄像镜头，所以能够看到你，再配搭一个智能手机和应用程式。
Mission we want to achieve. The mission is to bring quality healthcare to everyone. Okay, to people maybe in China, in rural village.
高通362大奖第二名的彭仲康话，佢哋想要达成一项任务，就是要将有品质的医疗服务带俾每个人。譬如话喺中国嘅人，大陆曾经有一段时间有赤脚医生，亦都就系因为有一啲区域佢哋并冇办法有咁多经过合格训练嘅医师，所以佢有一啲方式就系用一啲比较基础嘅训练，然后做成一啲能够服务乡村嘅医务人员。你可以想象，如果有咁样嘅一个系统嘅话，佢哋可以带住呢啲系统去到所有嘅乡村服务，亦都就系佢有一个高科技嘅医疗箱，咁样佢带住呢个箱。去到一个村庄里面，基本上一个村庄90%的医疗问题都可以解决。这些是他们的梦想，所以他们要向这个方向继续努力。他们都会将目前获得的$1,000,000的奖金全部拿来做下一个研发。如果全部要经过药监局的通过的话，这个过程就比较漫长，所以他们会希望能够和政府合作成立一个特别的计划书。他们选一些区域来做试点，直接将这个机器就可以在那个试点的地方当时就用起来，这样的话可能在一两年之内就可以达到它的效果。在乡村他们并没有资源，所以他们需要资金来进一步发展他们的系统，令到系统变得更好。他们打算令到系统变得比现时的好上至少五倍。
I think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that exists that we wanted to address is that there ar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高通362大奖健康与保健执行主任 格兰特公司宣称，他们想要着手处理的现有的根本问题就是世界上有好几亿人缺少医药，而且这些人位于世界偏远的地区，美国乡村就有这样的人，他们就是没有足够的医生，没有足够的护士，当然也没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所以科技就是唯一的重要解决之道。
This is the type of the device that can help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across the board. You know, from remote villages to urban centers.
普通362大奖首奖得主巴兹尔哈里斯说，这类设备可以全面提高医疗服务，以偏远乡村到市中心到难民营，这样东西可以被善用，而且真的做出一番改变。来自台湾的团队希望能够同中国政府合作，将这项设备在几年之后带到特定的乡村。在美国，这些设备需要经过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严格的核准过程。哈里斯说，可能要再过5到7年，一般消费者才能够要大约$200买到这一项设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洛杉矶的报道。
在星期二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绝大多数亚裔美国人支持民主党总统和国会候选人，支持严格的枪械控制、全面移民改革和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以及异装者免受歧视的权利。总部设在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亚美法律援助署的负责人说，这项调查结果有助于观察亚裔美国人对2018年中期选举的影响。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引述这份报告是根据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日对全美55个城市、93个投票站的13846名亚裔选民在票站后的调查所编撰而成的。这份报告显示 ,79% 的被访亚裔选民将选票投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 ,18% 就投给川普。据他当中 ,59% 登记是民主党员，有 11% 登记是共和党员 ,27% 并没有登记是任何一个政党 ,3% 登记是其他党派。在星期二发布这份报告记者会上，亚美法律援助署的民主项目主任亚塔马拉说，亚裔美国人是美国增长最快的族裔群体，拥有最高的入籍比率。华裔是这个被调查群体当中最大的族裔，占总数 35%， 南亚裔占 29%， 韩裔就占 10%， 东南亚裔占 10%， 菲律宾裔占 7%， 其中在外国出生归化为美国公民的就占了 76%， 华裔就有 71%。 绝大多数受访者支持严格控制枪械，支持全面移民改革，支持同性恋、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以及异装者免受歧视的权利。半数受访者认为警察对待族裔是不公平，这个亦是不同年龄组答案最分裂的一个问题。18至29岁的受访者有68%认为是不公平，而有70岁以上受访者当中只有32%认为不公平。亚美法律援助处执行主任冯美琪说，2016年大选之后，他认为越来越多的亚裔美国人会寻求更多的政治参与，尤其是对2018年的中期选举的参与。这份报告还有以下一些重要的发现的。32% 的被访亚裔美国人的英语能力欠佳。在华裔当中，讲广东话的选民比讲国语也就是普通话的选民英语能力较好。前者有 37%， 后者是 58%。英语能力欠佳比率当中最高的族裔就是韩裔，就是 63%。最好的就是南亚裔，也就是 32%。在经济问题上，2016年大选当中亚裔选民关心的首要问题是经济和工作机会，占了 22%， 其次就是移民和难民问题，即是 16%， 健康保险就 16%， 教育有 15%， 恐怖分子和国家安全就是 10%， 妇女问题就是 10%， 以及环境问题只有 6%。 在星期二举行的发布这份报告记者会上，亚美法律援助署的民主项目主任亚塔马拉说，1965年的美国联邦投票权利法确保所有美国公民全面行使他们的投票权，其中第203条规定，任何一个城市或者郡只要有超过10,000名合格的选民，或者合格选民总数的 5% 讲同一种语言，就要在选举当中提供这种语言的翻译。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Larry 打算请好多人去佢屋企食饭，李华就正在帮佢策划呢一个大型 party。佢哋会用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讲法噶，分别咧就系 stroked 以及 bummer。
Okay, so we need about 2 dozen hamburgers, 20 pounds of ribs, a cheese platter, 4 bags of potato chips, potato salad, and what am I missing?
仲争啲乜嘢？你讲嘅呢啲嘢够我食一个礼拜噶啦。我话 Larry， 你到底要请几多人个？
There should be around 40 people here. It's going to be great. I'm so stoked.
Stoked？ 咁即系咩意思啊？
Yeah, stoked. S-T-O-K-E-D.Stoked. It means to be really excited about something.
Oh, stoked 就是特别兴奋、特别激动的意思。
That's right.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party. In other words, you could say I'm super stoked. It's going to be so much fun. Aren't you stoked, Li Hua?
怎么说呢? I'm kind of stoked. 我都好兴奋。不过 Larry, 你请这么多人，等 party 完了之后，这里肯定乱世大龙啦。
Oh, don't worry about that. You'll help me clean after the party, right?
哈? 还要我帮手执嘢?
Oh, and I forgot to tell you, I'm stoked about the DJ I hired for the party.
你还请了个 DJ 混音师?
Yeah, he's an old friend from high school. He told me he's got quite a lot of fans around town these days.
我看得出这次 party 人又多，音乐又是吵喧巴闭的摇滚乐，而且我还要负责事后清理战场。哎呀，现在想起来都头痛啊。I can't say that I'm stoked quite yet.
Still not stoked? Okay. What if I told you that my friend Brian will be there? You know, the guy who's in charge of interns at the company that you want to work for?
哈? Brian 都来？我真的很想去他公司实习啊。你一定要介绍他给我识啊。
No problem. I'll ask him to help you get the internship at his company.
Awesome. Now I'm stoked.Larry， 等我哋投入战斗啦。Larry， 牛肉饼焗成点啊？我等住做汉堡包噶。
Not too bad. They're just cooking a little slower than I thought. I guess my grill is too small. It's okay though. I'm still stoked for the party.
Larry， 你睇烧烤架下面根本冇火，你系咪冇石油气啊
？Oh no! You're right. What a bummer.
Bummer。你是不是说 bum, 懒鬼?
No, not bum, bummer. A bummer is bad news, or something that makes you upset, like running out of gas when you need to cook for 40 people.
Oh, a bummer 就是坏消息,石油气用完,你没办法只烤肉,真是个好大的 bummer。不过你都不用急,现在只有一个客人,就是你那个高中同学,现在很红那个 DJ。
Wait a minute, this music is from our DJ?This music is for little kids. I thought the neighbors must be having a birthday party for their 5-year-old daughter.
不是，你听到的就是 DJ 放的音乐咯。你说他的专长就是给学校的活动做气氛，所以用的都是儿童音乐。
What a bummer. Ugh, this party is turning into a disaster. No one's here. I can't cook the food. And the DJ sounds like he's from Sesame Street.
唔紧要，只要你个朋友 Brian 嚟，我就知足噶啦。我要好好表现，争取佢俾我实习嘅机会。I'm really stoked to meet him.
I don't know, Li Hua. No one has showed up. I was so stoked about this party. Now the whole thing is just a big bummer. Maybe I wrote the wrong date on the invitation. Brian is here.
Oh, thank God.
Hey, Brian, how are you?
Hey, Larry, good to see you again. This must be Li Hua. I've heard so much about you.
Oh, really? All good things, I hope.
Actually, Li Hua is looking for an internship this summer. Do you think your company would have an opening for her?
My company? Didn't I tell you, Larry? I left my job a year ago. I'm a grad student now.
Huh? 你一年前就辞职冇做了，现在翻翻去学校读书。What a bummer.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stroked， 意思咧就系指兴奋、激动；另外咧就系 bummer， 意思咧就系指坏消息。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嘅。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 5000赫，40.73米。